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0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本期的英语盾带您了解对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提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科技。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星期五未能在参议院通过，美国政府从星期六凌晨开始部分关闭预算权，限于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半夜到期，非必要部门随即关闭。参议院星期六下午将继续就一项临时预算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2月8号的资金。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恩反对不断通过临时预算法案的做法，他说这样做只会把问题向后推，而不能为美国人民解决问题。中国对美国一艘战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伯勒浅滩12海里内巡航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星期六分别就此发表谈话，表达强烈不满，称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陆康表示，美国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本月1月17日从黄岩岛西南侧进入该岛12海里范围，对中国船只和人员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汽车城底特律举行的2018北美国际汽车展上，福特的新款 Ranger 炙手可热，奔驰不甘示弱，联手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推出新款 G 级 SUV。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要如何面对校园的安全问题？奔驰汽车联手施瓦辛格推出2018年的新款。另外，女性企业家开创数字货币，立足商业新领域。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到美国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对于留学生的家长来说，孩子独自在他乡，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近年来，美国校园的枪击案、性骚扰等问题不断的出现。让我们到加州的两所大学去看看中国留学生是怎样应对这些问题的。
对于数以百万计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的家庭除了希望孩子们出人头地，平安健康也很重要。
每一次我与中国学生和家长谈话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谈到安全问题。对于留学美国的学生来说，这是谈话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霍斯特德任职的南加州大学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这一区在中国留学生中以流浪汉多、犯罪率高而出名。
那边奇奇怪怪的人也会比较多，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我描述不了怎么情况，只是从我一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跟我说南边最好晚上的时候不要去。
2012年，该校学生徐明和吴颖在学校附近遭到枪击丧生。2014年，该校学生季欣然同样在校园附近遭到殴打枪击，回到公寓后死亡。霍斯特德表示，学校加强了安保措施，并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了解保障自身安全的所有方法。
不论是在校园还是在外面，不要一个人走在路上。这不仅是说南加大，而是美国的任何一个校园，或者使用我们的搭车服务。我们和 Lyft 有合作，让学生可以乘车去学校，或是在学校周围活动，这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些措施都是要帮助学生确保他们做的是聪明的决定，不论是在学校或是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培训学生如何在美国生活，以及这样的生活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还有很多美国的大学与南加大一样，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在安全方面的教育。在洛杉矶北边的海边小城圣巴巴拉，有一所派对文化特别出名的学校。 这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所在的景岛地区的周六夜晚，街上的酒吧早早的就热闹了起来。街上不断走过穿着清凉准备去派对的学生们。据该校校报报道，过去四年以来，景岛地区的性侵和强奸案件有所增加。该报引用圣巴巴拉警长办公室发言人的话表示，2013年共有16起暴力强奸案件，2014年27起，2015年13起，而2016年则回升到23起。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该校所有新生都被要求接受饮酒和性骚扰等常见校园安全问题的教育。
课上主要就是第一个是叫就是没有满21岁就不要饮酒，然后还有就是在就是还要告诉大家就是什么样的量是对于一个已经满21岁可以饮酒的同学来说是合适的，然后就是在 party 上就如果要发生性行为的话，一定是要取得双方的认可。
中国学生普遍表示，他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例如不在晚上独自出门，业余时间一般会和三五好友去吃个饭聊个天，平时也会注意常与家人联系报平安等等，
就不用说太过于去担心或者是太过于去思考就太想这些问题，然后而是好好的享受这边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边加州这边的尤其是南加大，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魅力还是多过于他的危险。
或许正因如此，每年还是有络绎不绝的中国家庭愿意支付高达7万美元学杂费，把孩子们送到南加大等美国的大学。
在汽车城底特律举行的2018北美国际汽车展上，福特的新款 Ranger 炙手可热，奔驰也不甘示弱，联手好莱坞明星施瓦辛格推出新款 GG SUV， 而大众也在2015年的尾气排放造假丑闻之后，试图重新在市场上夺回一席之地。在2018北美国际汽车展上，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纷纷展示出各自的最新车款。福特推出的新型 Ranger 把眼光重新瞄准世界小型皮卡市场。福特还展示了即将投入生产的高性能中型 SUV Edge， 这款 SUV 今年夏天将在市场上销售。
As you can see，
你看最新款 Edge ST 让最热门的元素更受欢迎，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推出的最高性能 SUV。
与此同时，大众汽车也隆重推出重新设计的 Jetta， 新款的空间更加宽裕，力争改变2015年尾气排放造假丑闻带来的恶劣影响。大众表示将把重心放在电动引擎和提高汽油发动机的效率上。2015年，大众汽车在政府测试尾气排放时，利用精密软件启动污染控制，而在平时驾驶的时候则关闭污染控制设备。
The price point, the package, the content.
我们在价格定位、促销手段和租赁价格等方面一定做到实惠又竞争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新手段。
梅赛德斯汽车集团也不甘示弱，集团总裁蔡彻力邀好莱坞影星、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联手推出奔驰 GG SUV。奔驰 GG SUV 的箱型外貌40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现在终于做了整形。同时2019年新款内部也更加宽敞舒适。
我开奔驰 GG 已经25年了，我喜欢这辆车，这是我最喜欢的 SUV。
在车展的开幕式上，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说，汽车行业必须和技术行业结合，消除公众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恐惧心理。
如果你把它叫做自动驾驶汽车，那么人们的焦虑会降低一些，可是担心还是存在。
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0%的美国人不敢坐无人驾驶汽车。赵小兰说，交通部希望通过排除障碍和修改政府条例来鼓励安全创新。
大家通常以为机器人没有个性，更没有人情味，可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新一代的机器人可能不久就会成为我们温馨的家庭成员。
从可爱到实用，从身手敏捷到智慧高深，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形状和尺寸的机器人已经接管了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作为社交伴侣的机器人今年高调登陆消费者市场， 它们可以与人互动，甚至还能交谈。很多机器人能说会道，有些更像是宠物。这个机器人因为赢了太多的拼字游戏，居然看不起人了。
这就像仿人机器人能够互动，对大人、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
这些机器人多数都有摄像头，起到眼睛的功能。也有人担心黑客会侵入机器人，偷窥你的家事和孩子。对这位名叫巴迪的机器人来说，
一旦启用摄像头，我们会在屏幕上用某种光线显示出来，所以你知道有人在用你的摄像头。
好几家公司今年将为消费者推出社交机器人。巴迪的制造者说，2018年是人们做好准备接受社交机器人踏进家门的一年。
这类机器人是下一步，因为 Amazon Echo、 Google Home都不会走路，没有生命，没有你了解的性格，所以机器人是下一步。所以我认为这个机器人，我希望是巴迪。反正这一类的机器人今后几年里会被所有人接受。
参加展销会的人有没有想过把机器人迎进家门呢？
我不知道，我猜想这取决于你想要它做什么和它能为你做什么吧。
我觉得如今人们没有多少时间陪老人和孩子，所以使用机器人真是太完美了，因为它看起来像人，互动起来也像人，这是温馨产品。
伴侣型机器人价格各有不同，巴迪的售价大约为$1,500。
如果你有$1,000买 iPhone， 你就可以拿出$1,000买个这样的小机器人。
和狗或猫一样，伴侣型机器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很多家庭的必有成员。
这么多年来，营养师一直在苦苦地追寻成功瘦身的方法，大规模生产低脂肪或者无脂肪的食品也没有减少美国的肥胖症。研究人员发现，瘦身的关键是降低人体内的血糖值，可是让血糖值上升的食物却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低脂甚至无脂的食物不会降低所有人的血糖值，重要的是要找到并且少吃让你的血糖值上升的食物。
假日季节，饭桌上摆满了诱人的美味佳肴，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节庆期间大吃大喝，摄入量超出身体需求，结果就是大家的体重普遍增加。假日过去之后，人们又要开始艰难的努力甩掉多出来的那几公斤的体重。节食并不总是奏效，如今科研人员说，这是因为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节食方案。
多年来，我们一直苦苦追寻对每个人都灵验的节食妙方，但却一路惨败。这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最佳的节食办法必须针对本人量体裁衣。
以色列研究人员埃兰·西格尔和埃兰·伊莱纳夫说，减轻体重的关键是保持低水平的血糖值。人体血液中过多的糖分会储存为脂肪。两位科研人员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测量了大约800人每顿饭后的血糖值。
我们吃惊地发现，不同的人的反应非常独特，即使他们吃的食物完全一样。
在某些人体内造成健康反应的食物，在其他人体内却引起了血糖升高。比如说，人们对面包或面饼类食物的反应就非常不同。
我们吃惊地发现，就跟其他食物一样，没有所谓的好面点，对面点的反应完全因人而异。
给面包或面饼涂上黄油、油或牛油果有可能帮助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保持正常的血糖值。肉类和奶酪造成血糖激增的可能性最小，然而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是不可持续的。两位以色列研究人员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找到哪种碳水化合物可以安全纳入个人的饮食计划中。这需要在每餐之后都眨一下手指，取一滴血样，不过这种痛苦可能是值得的。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女性企业家开发数字货币，立足商业新领域。另外一条美国军犬在英国荣获勋章，我们要介绍齐普斯的传奇故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对很多人来说，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还是很神秘，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还不存在男性占主导的优势，所以很多女性企业家不甘示弱，一起加入公平竞争的行列。 让我们也来熟悉一下这个新的概念。
在科技创业领域，风投公司从不会吝惜把资金投给下一个好点子，但这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时才有效，女性在资金方面经常受骗。
风投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使得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开始探索另一种寻资的方式，他们把目光投在了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投最盛的一个现象，数字货币和区块链。
The value proposition.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的，确实这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寻租者。
去除中间人的情况也存在于融资领域，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公司创始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字货币的方式获得资金。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东西呢？
Get involved, like build something.
米歇尔·麦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铸币是一种数字货币，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的连接模型和品牌的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投的小圈子以及那些常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Free to go out and to prove themselves.
但这对于科技来说还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我不会马上认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说，她们谈论的是如何实现长期的成功。
一条美国军犬在伦敦获得勋章。1943年，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时候，美国陆军的一条名叫齐普斯的军犬也参加了这场海滩登陆战役，并且荣获战功，拯救了牌里战友的生命。最近，齐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名勋章是英国专门颁发给在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动物，有“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称。
齐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雷恩家的宠物，当时邻居家的狗下了一窝小狗，齐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带回了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个孩子。
The runt of the litter was this German shepherd.
这窝小狗中长得最弱小的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的混种。邻居问我母亲，你喜欢吗？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母亲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家，给它起名叫齐普斯。这只狗很聪明，很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队。我母亲认为齐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有些难过，但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齐普斯负责看门护院。同年7月，齐普斯随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了哈士奇行动。艾伦·索罗普中校讲述了这段经历。
After his team，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遭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齐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如何从机关枪掩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脖子。齐普斯受了烧伤，但活了下来。由于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授予他银星勋章，并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抱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70年后，齐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周一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与艾伦·索罗普中校一道代表齐普斯接受了勋章。齐普斯在二战结束后回归故里，照片中当年4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下船回家。约翰·雷恩说，齐普斯获奖让他很感动。
这是对一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他的英雄业绩在70多年后终于得到了正式表彰。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乌苏拉·里克斯既是一位蓝调歌手，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曲风集合了放克灵魂乐和新布鲁斯乐，展示出他的人生旅程，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启示。
我叫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布鲁斯歌手。我虽然出生在巴尔的摩，可是在德克萨斯州长大的，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我小时候，我的母亲、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去抗议，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你要选的政府。来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把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来演绎一首歌，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布鲁斯是动情的音乐，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他们不喜欢布鲁斯，那么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不喜欢布鲁斯，那么你就脱离了人性。更重要的是，布鲁斯是政治音乐，这种音乐帮助人们去努力改善社会。我们都要世代相传，我们都在成长改变，我们要给下一代人他们想要的世界，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最近美国军事科学家开发出从尿液中提取氢并产生能量的技术，这对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提供具有重大意义。本期英语盾将首先带您了解一下这个新科技，之后将为您介绍美国空军声誉最高的奖项蓝斯斯将奖的意义与由来。最后，北约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分别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新年展望。
人类的尿液含有大约96%的水和4%的废料，但在尿液中发现的化合物超过3000种。军事科学家在尿液中添加了一种新的纳米粉末，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氢从尿液中以极快的速度释放出来。
作为一名陆军科学家，我们努力开发新的材料和技术，为的是让部队，特别是战场上的士兵们获益。
这个研究小组在今年夏天早些的时候宣布，他们研制的纳米铝基原粉在与水的接触时产生了纯氢。然后研究人员观察到，在任何含水的液体中添加这种粉末都会发生类似的反应。
我们发现这种粉末能与水迅速发生反应，产生氢气。
氢是大自然中最丰富的元素，它能够为燃料电池和为未来的战士提供能源。燃料电池将氢导入一系列分成正电荷质子与负电荷电子的薄膜， 在阴极，电子和质子与氧气结合，产生电、水和热。
Using the fuel cell, you can generate power.
使用燃料电池，你可以发电。一公斤铝粉可以在三分钟内产生220千瓦的电力。
In 3 minutes.
在太空中，宇航员回收废水和尿液，因为饮用水极其珍贵。对于艰苦环境中的士兵来说，很多东西都十分珍贵，但电力和能源对于通讯和电子设备的运转极为重要，而尿液通常不会短缺。
当我们用尿液演示时，我们看到了反应速率几乎提高了2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都非常兴奋，因为它预示了另外一种潜在的应用，它的速率是如此之快，如此有效。
科研小组仍在调查为什么尿液可以导致更快的反应，但这可能与电解质和液体的酸碱度有关。
我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一种偶然的发现。我们并没有期待开发一种专门用于产氢的材料，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在一份声明中，实验室的主任菲利普·伯甘提博士说，对于急需轻便小巧的能量来源的前沿部队来说，它可以大派用场。
我们发布的第一个视频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个行业伙伴跟我们联系，询问相关的授权许可事宜。有很多大学与我们联系，军队伙伴也在联系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小组将争取研发上的更多突破，不断拓展对这项新科技潜在应用的认知。
兰斯·斯江1976年被追授荣誉奖章。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向斯江的家人颁发了这一奖章，表彰他远远超出自己职责，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非凡英雄壮举。这一年度奖项自从1981年开始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个奖项涵盖了所有航母部队和空军。兰斯·斯江的事迹是标志性的。
兰斯的姐姐詹宁·斯江·罗兹娜近期一生缅怀她的弟弟，他们的父母来自塞尔维亚。
在老挝上空执行夜间任务期间，他驾驶的空军战机爆炸，他通过弹射跳伞逃生，在老挝的丛林里被发现。
詹妮说，她浑身都是伤，左腿断了。一支救援队伍努力搜寻她，但是由于丛林密布而作罢。
但是他们确实和她取得了无线电联络，最终协调了一处搜索地点。
但是斯江告诉救援人员不要前来救她，因为她被越南士兵包围了。当他们第二天返回的时候，她的电台电池明显耗尽，他们无法确定她的位置。一个多月后，1967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斯江在一条道路的路边被发现，已经不省人事。北越士兵把他带到一处战俘营之前，先把他关押在一个地方。
他们把他运到一个香笼里，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竹子监狱。竹子监狱里有6个小间，还有一些卫兵和审讯人员。
另一名美军飞行员盖伊·格鲁特斯已经被关在那里，等候被运往臭名昭著的监狱河内希尔顿。
过了大约47-48天，他才被送到监狱和我们关在一起，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月。
兰斯的姐姐说，他的弟弟经常遭到折磨，因为看守们认为他会说出来，以避免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遭受更多的伤痛。
对于北越政府和军队来说，战俘非常有价值，可以利用他们做交换，或者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所以人们不明白，他们折磨他们，却没有杀死他们。
兰斯·斯江1968年1月去世，他的遗骸1974年被送还给他的家人。
兰斯对他的塞尔维亚传统非常自豪。斯江在塞尔维亚语里就是非常强大勇敢的一支。
詹宁·斯江·罗兹娜每年都出席颁奖仪式，
并向年轻的飞行员讲述他弟弟的英雄事迹。
在2018年，我们将看到阿富汗安全部队进入进攻态势，他们将重新夺回遭到过塔利班进攻的失地，或者是一直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这一努力的关键是突击队、特种警察部队以及阿富汗空军，他们是这个地区最好的武装，他们真正代表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未来。所以明年的战场上将会有游戏规则的改变。
我们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阿巴迪总理的政府，孤立并摧毁整个伊拉克的 ISIS。ISIS 已经无处可逃了。
川普总统就任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制作了特别节目，请您收看。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我是卡拉。川普总统执政进入第二年，虽然美国的民众对他褒贬不一，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川普总统用他非传统的方式撼动了华盛顿的建制派，也改变了美国在全球的使命。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将看到川普总统如何应对朝鲜和中东地区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威胁。对于希望在美国定居或者已经在美国定居的移民，川普总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大选过去一年之后，美国的选民又如何看待这位新总统？川普总统执政一年来，一直被俄罗斯干扰总统大选的阴云所笼罩。俄罗斯是否干扰了2016年的大选？川普总统的团队是否曾就此与俄罗斯串谋勾结？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海因莱因带我们跟进通俄门事件的调查。
我和俄罗斯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借口。
这是去年年末的唐纳德·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软弱，或许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距离川普入住白宫还有两周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称，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地偏向川普，并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机会。这一发现立刻导致国会启动调查。三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也在调查川普团队与克林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不久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导致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认罪。作为总统，川普那时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他最近同意向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武器，并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制裁，尽管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缺陷。但在讲话中，川普人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我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与他们对抗，这对于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不是一笔债务。
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昨天我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他感谢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棒，我们应该这样做。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川普的每一步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他很有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人们就不会对他和普京做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他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尽管乌克兰被入侵，而奥巴马政府多年来却禁止这样做。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
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在世界舞台上与唯一一名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英白宫报道。
在全球面临朝鲜核危机的紧要关头，川普总统希望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支持。尽管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贸易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却无视川普总统，却要求直接与韩国对话。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带我们来回顾，是什么让川普政府陷入了这一场可能导致战争的危机。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And he's raised all kinds of expectations.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It undermines him, it undercuts him.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 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川普总统改变了多项外交政策的方向。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是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决定，也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抗议，因为川普总统的做法与美国长期遵循的通过谈判决定耶路撒冷地位的政策背道而驰。川普总统这一年来不断地批评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并且支持伊朗的反政府游行。川普总统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美国是目前唯一退出该协议的国家。他批评北约不够公平，损害美国的利益，并且退出了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 TPP。 川普政府在外交上也取得了明显的胜利，比如打击伊斯兰国。伊拉克政府军与国际联盟在叙利亚坚持不懈的地面战，加上西方国家的空中打击，终于迫使恐怖组织节节败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让2017年元旦伊始就充满血腥，他们派遣一名枪手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雷纳夜总会发动袭击，打死39人。
到处都是惊恐的人们，血、枪击和爆炸声，这些至今仍然萦绕着我。
但是这起致命的恐怖袭击掩盖着伊斯兰国的实际处境。随着伊拉克安全部队向伊斯兰国组织自称的首都摩苏尔推进，伊斯兰国节节败退。
敌人在我们目前溃败，他们在遭到重创之后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着强烈反对。突尼斯人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返回。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警告伊斯兰国以及类似组织说，他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我们还没有使出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一定要消灭伊斯兰国，我们没有选择。
作为加强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寻求加强反伊斯兰国武装，首次为向拉卡发动新攻势的叙利亚民主军提供了装甲车辆。叙利亚城市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占据的所谓首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巴格达说，
我们将继续与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并肩战斗，打击这个敌人。
虽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力。2017年2月，一名伊斯兰国同情者用砍刀袭击巴黎卢浮宫外的保安。该恐怖组织还声称对埃及亚历山大圣之主日发生的导致数十人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显示实力。美国做出了回应，向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处重要洞穴和地道设施投下了最大的常规炸弹。
让我明确地说，我们在2017年会与阿富汗同事一起完成摧毁伊斯兰国的使命，不会有任何懈怠。
到今年七月，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发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历经数月的战斗后，摩苏尔获得解放。
我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组织的结束、失败和崩溃。
三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逃离其自称的哈里发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拉卡一片欢腾。同样在今年十月，伊斯兰国在菲律宾也遭到挫败，他们历时五个月攻打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即使伊斯兰国不断丧失领地和战斗人员，其全球的行动能力还是可以通过在斯德哥尔摩、巴黎、巴塞罗那和纽约的袭击事件中感受到。
伊斯兰国清楚地表明，他们仍有能力继续进行全球战争，对西方进行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北非、阿富汗和诸如东南亚等地的活动激增。
该恐怖组织明显在遵从其头目巴格达迪今年九月在一段音频讲话中的建议。他说，通往胜利的道路需要耐心和忍耐。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移民有什么样的经历，以及川普总统与媒体之间非同以往的关系。 总统将移民政策重新洗牌，从谁可以来到谁可以留下。但由于受到强烈的反对和立法上的挑战，川普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大多没有实现。对于大量受到影响的人来说，川普总统的决定在过去一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承诺的一年，
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边界，一定要修一堵墙。
这是对美国数十年政策形成威胁的一年。
为强势经济改革美国移民法案，防止了新的移居者和移民拿走福利。
川普承诺要确保国家边界安全，促进美国经济，这让川普的基本盘有望受到保护，但却是数百万人的梦魇，其中包括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案的受益者，以及人口主要为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旅行者。在像纽约这样的多元化城市，很多人直言不讳，
这是川普通过恐惧巩固权力，这与让我们得到安全毫不相干。
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提心吊胆，他们不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
但是在美国建立未来的希望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在一年的法庭交锋之后，川普针对来自八个国家，其中六个是穆斯林多数人口国家的旅行禁令现在已经生效。另外，川普政府2017年把美国接收难民的总人数削减了一多半，2018年接收的难民人数更少。川普政府下一步将大力改革所谓的亲属连锁移民政策。最近纽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令白宫更加大刀阔斧。恐怖分子嫌疑人阿卡耶德乌拉企图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引爆炸弹，他是通过亲属移民 F4 签证来到美国的。
总统的政策已经要求结束连锁移民，如果早实行川普总统的政策，本来可以阻止这个人来到美国。
基于家庭的移民政策自从1965年以来一直存在，这项政策将被一项择优积分制移民举措所替代，会使得移民数量减半。川普还承诺要严厉对待非法移民，但是美国移民机构今年比2016年少遣返了大约14000人。不过，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移民执法力量一直在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临时保护身份结束，来自海地、苏丹、尼加拉瓜等国的难民，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将成为非法移民。今年9月，川普结束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项计划针对的是近80万在孩提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国会将在2018年3月前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当中很多人很害怕。有像凯撒·瓦加斯律师这样的该计划获益者，已经找到抗争的平台。
对我而言，作为一名律师，我将在法庭上用法律为我的社区辩护，同时我也要在街上捍卫我的社区。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声音。
像纽约这样的移民庇护城市已经限制了他们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因为他们表示他们需要警力资源来打击当地犯罪，不愿意把社区拆散。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已经对这一逻辑进行了回击。
有人散布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庇护城市在保护移民社区，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在把移民社区置于会有更多人被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迫使我们的执法力量进入这些地方。
今年11月，一位法官阻止了剥夺庇护管辖区获得联邦经费的威胁，称这违反宪法。但是随着旅行禁令的实施，法庭交锋尚未结束。川普承诺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座绵延1600公里的漂亮大墙，目前这一承诺已经缩水到2018年只修建119公里长。美国之音泰勒，纽约报道。
早在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之前，他就已经和多家媒体结仇，他指责这些媒体传播关于他的假新闻。他的言论不仅加深了美国国内有关新闻可信度的党派之争，也在一些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产生了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的报道。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我们国家分裂的根源，只要看看假新闻和欺骗性的媒体就够了。他们只在乎排名和点击率，而不是告诉真相。
川普总统经常回击他不喜欢的报道。他就职以来，在180多条推文以及难以数计的演说、采访和言论中，使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闻自由活动人士表示，川普的策略产生了某种效果。
He's very eager to have, Twitter.
他非常热衷让推特和主流新闻机构引用他的推文，对他的推文发表评论，并放大他的推文的作用。他非常善于利用步步紧逼，贬损媒体，然后对任何他在新闻中看到的他认为的假新闻非常敏感， 并且很快做出愤怒回应。他在这方面是高手。
Gets quickly irritated by anything he sees in the press that he's already decried as fake.
主要的新闻媒体机构鉴于自己的正直诚实受到攻击，被逼无奈，实施了新口号以及广告行动，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苹果广告来维护自己。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表示，独裁领导人正在跟着川普如法炮制。
我们看到菲律宾、俄罗斯、中国、埃及都在使用假新闻这个用语来证明他们自己压制媒体、取消记者合法身份的正当性。我们还看到中国说，嗨，美国终于对我们始终一直所说的媒体是问题制造者觉醒了，这不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情况。
中国网络安全高层官员称，最近把中国列为世界互联网自由最末的一篇报道为假新闻。
现在包括连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也都在大家共同探讨，像这个一些新媒体上这种假新闻、谣言和这种撕裂的问题，怎么样去进行治理？大家都共同面临这个。
这种现象正在蔓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贬斥国际特赦组织一篇有关叙利亚军队监狱存在系统性杀戮事件的人权报告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假新闻泛滥的时代，从泰国的巴育到柬埔寨的洪森，以及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等独裁领导人都用了假新闻的说法。新加坡表示，考虑明年制定一部针对假新闻的法律。
这种说法看来让那些领导人壮了胆，认为他们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可以逃脱惩罚，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做法不会责难。
川普欢迎一些最著名的自由媒体的敌人到访白宫，他称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朋友，尽管该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监禁记者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2017年被关进监狱的记者人数连续两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休息之后，我们来看美国的选民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社区，他们对新总统怎么看？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川普总统执政第一年，在选民中获得的支持率并不高。他在推特上发布有争议的言论，与少数族裔之间关系紧张，他难以与国会保持顺畅的合作关系，和很多人疏远。但是川普总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为最高法院任命了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美国股市和其他的经济指标屡创新高，他也成功地让税改法案在国会过关。很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认为民调并不准确，他们说两党的政客还有媒体都在削弱总统的地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位于加州东北部与内华达州接壤的拉森郡，在2016年有超过75%的选票投给了川普。尽管川普的批评者人数众多，牧场主杰夫·汉普菲尔依然是他的铁杆支持者。
我认为川普做得非常棒，我赞赏他的人格，我认为很多没那么汉子的人就辞职不干了。
选民们对于经济迟缓以及社区服务的财务疲乏感到懊恼，曾经繁荣一时的苏珊·维尔最后一个锯木厂也在10年前歇业了。
川普的讯息在一位电台脱口秀主持人这里得到了共鸣。
His message was, hey,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e little guy.
他的信息是，嘿，我们会照顾小人物。我认为这真的让乡村社区，包括我在内，这些被遗忘的人产生共鸣。
拉森郡有超过1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是山地、河流与湖泊，他们有31000名居民，其中包括在三座监狱里面将近9000位囚犯，超过60%的劳动者受雇于政府，政府拥有或是掌控了超过60%的土地，这些土地也受环境等法规的制约，这让许多喜欢自主的选民感到愤懑。
100%的红脖子保守派，我们在宗教上也非常虔诚。
将近半数选民登记为共和党人，大约有20%的人是民主党人，20%是无党籍，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川普。
I'm really frustrated with it. I feel like he is working.
我觉得他是在分裂国家，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未必是他，而是他所采取的任命谁来掌控我们的政府的这些行为。
其他人认为，川普只是遵守竞选承诺，清理华盛顿的政治沼泽。
他专心致志做事，也许不是那么快，因为他没有很多支持。但是我相信人们是支持他的，我会再把票投给他。
在此间，川普大多在移民、税改、开放联邦土地给私人开发等项目上获得好评。
I wish you would stay off Twitter.
我希望他能别再用推特了。我认为他有的时候有跑题的倾向，但是我认为他做着他说他试图要做的事。
不管旧金山或是华盛顿的心情如何，这些选民觉得川普信守承诺，他会持续获得拉森郡乡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州报道。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有关川普政府的更多报道，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1月2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